哈利路亚！所有东源教会的传道、长职负责人，以及所有弟兄姐妹和渴慕真理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小妹是属于高雄山林教会的刘余恩，很感谢神美好的安排，让我们今天可以齐聚在这里，遵守安息圣日。那这一次是小妹第一次来到东源教会，很感谢神。虽然我从来都没有来过，但是这里的感觉非常的亲切，和刚刚社青诗班的献诗，小妹真的深深的大受感动。那也谢谢教会的邀请，让小妹今天有机会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因为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今天不会有见面的可能。那待会在小妹的见证当中会说明这个部分。今天小妹所要分享的是我和我的爸爸受洗蒙神眷顾成为神儿女的见证。那也许在座的有少部分的弟兄姐妹曾经听过小妹的见证，那现在呢仍然要再一次的邀请大家和小妹一同数算神在我身上的恩典，那并将这美好的荣耀献给我们的天父真神。现在要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小妹的家，我们的信仰种子是小妹的妈妈。那我爸爸他一开始来慕道的时候，他完全不理解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圣灵。他说有圣灵是教会讲的，我没有体会过，也没有感受过，我怎么知道那不是你们人自己在懂？但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圣灵是神的灵，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灵称为圣灵。那有圣灵的人呢，祷告的时候会念出卷舌音，有时身体会震动。后来我的爸爸亲自领受到圣灵，他才感受到，哦，原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因为在他得到圣灵之后，他很开心地跟我妈妈分享，他说他只要一祷告，身体就好像要飞起来，真的不是他动的，是圣灵的感动。那更多关于圣灵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查考圣经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以及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小妹的爸爸是传统的客家人，也生长在传统信仰的家庭。虽然他得到圣灵三十几年的时间，但他一直都跨不去心里的坎，所以他也一直都没有洗礼。小妹是从小跟着妈妈去教会慕道，所以我是一位非常非常资深的慕道者。一直到小妹29岁那一年才受洗，那在今年9月21号会是小妹受洗满5年的时间。小妹的妈妈没有让小妹一出生就接受洗礼，除了是因为家庭环境的考量之外，她希望这一份信仰是由我们自己去体验去追求的，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他所相信的神。很感谢神的怜悯和保守，小妹在国小的时候得到宝贵的圣灵。那长大之后，小妹知道洗礼跟我们的灵命有关，因为它关乎着死后的得救。那小妹的个性呢，有一点固执，还有一点完美主义的状态。所以在洗礼以前，我理想中的基督徒是我洗礼完要尽力完美，也就是你各方面都要有基督的样式，言行举止一致。那如果我没有办法达成这样子的标准，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被称为真正的基督徒的。那后来洗礼完，我读到罗马书9章11节写道，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原来一直以来都是小妹太自以为是了，小妹不够谦卑，也不够顺服，也因为当时候对真理没有领悟，所以有那样自以为完美主义的想法。那小妹的人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但有一个是我有意识以来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天堂。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 募到好朋友，同样有像小妹一样的目标，那就是希望我们是有资格可以进天堂的。我相信这本圣经，也相信天堂的存在，但也因为这样的求好心切，所以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受洗。我有非常非常多的顾虑和放不下，对世上的舍不得没有办法攻克己身。因为其实我觉得受洗其实它是一种约束，是一种身份的转变。很多人世人可以做的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我就跟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会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要洗礼，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叫做准备好，因为我有非常多的软弱，我很多可能连基督徒基本的本分我都没有办法做好。所以如果洗礼的时候到了，请你很清楚明确的让我知道。而我们的神他是听人祷告的神，在四年多前，也就是2019年6月29号那一天，神亲自回应了我的祷告，也就是关于洗礼这件事情。那一天呢，小妹生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大病。更具体的来说，我不是病了，而是死了。因为当时候的我心脏停止跳动好几天的时间，那从医学上的角度来看，你心跳停了，那就是死亡。这也是为什么小妹一开始说，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完全不会有见面的可能。而那一场大病对我跟我家人的信仰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同时也敲醒了小妹。事后我问自己，人如果可以靠自己完美，我们还会需要神吗？促使小妹洗礼的事件要回到2019年的6月。小妹毕业之后在桃园工作，在6月20号那一天，我们公司受到异常事件的影响。那当时可以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相关异常的新闻，而其中有一篇提到的就是小妹。在这一场大病之前，其实我从来没有过心脏方面的疾病，只是那一次的异常发生造成我们的工作量剧增，所以小妹当天上班的时间超过17个小时。那下班之后呢，那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疲累。一直到我27号上班，我那一天是晚上的短班，我大概在下午2点左右出现全身发冷、发烧还有呕吐的症状。那当时候想到的是感谢神，因为小妹是短班，所以我只要熬到7点半我就可以下班去看医生。那在下班之后呢，我就直接叫了车前往诊所看医生。到了诊所，医生初步研判我是肠胃炎。那当时候在看完医生以后，我想的还是觉得很感谢神，因为虽然真的很不舒服，可是因为我隔天休假，等于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没想到休息了一天之后，29号我要上班了，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起床。那没办法，我只能请假，然后传了 LINE 的讯息给我的妈妈，请她为我祷告，因为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这是当时候传的讯息，那种痛苦的感觉前所未有，所以我在讯息里面写到感觉要死了。其实我妈看到我的讯息之后，她觉得我应该是真的很不舒服，因为我的用字很强烈，所以她就很紧张的去跟我爸说我身体不舒服。那我爸就紧急联络我住在台北的姑姑，她要请姑丈他们到宿舍来接我去看医生。那在29号的晚上大概8点左右，姑丈他们到宿舍来接我。那在路上的时候呢，姑姑问我要去哪一间医院。其实在我的宿舍附近有很多大型的医院，但虽然我不知道事后会发生什么状况，可是我当时候的直觉就是要去离姑姑家最近的院所，那就请姑丈开往板桥的亚东医院。到了急诊室之后呢，护理师先帮小妹量了血压、 也打了点滴，可是我的状况完全没有任何的好转。之后来了一位心脏内科的医生，他帮我做了心电图的检测，检查完他发现我有心律不整的问题。虽然他说的胸闷、胸口不舒服的这些症状我完全都没有，但检测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很肯定的表示他怀疑我是心肌梗塞。我那时候躺在病床上，我那内心就是自己是翻白眼的状态，因为我就想说心肌梗塞，我这么年轻耶，而且你说的这些症状完全都没有， 我自己是觉得不可能。那我就跟他摇摇头，他就说没关系，就算你觉得不是，但是心电图测出来的结果就是你的心脏有问题，而且我需要立即帮你做心导管手术。那在整个心导管手术过程当中，我的意识都是清醒的。后来检测初步排除是心肌梗塞，但当时候我躺在病床上，我还不知道自己实际的状况，只记得医生在跟我做很简单的说明之后，我的病床旁一夕之间来了我很多的家人，有我的叔叔、婶婶、我的姐姐。那我那时候躺在病床上，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就是个肠胃炎吗？怎么好像全家族的人都要到齐了，因为他们应该都是要在南部的家人。那后来小妹的病床旁来了我的妈妈，她来的时候她第一句就是要告她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要祷告，要祷告，然后她问我你要不要洗礼。我那时候躺在病床上，我的感觉就是 I'm dying， 我要死了，你问我要不要洗礼，我当然要洗啊，因为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我就向妈妈点头表示我同意受洗。其实我很想要开口跟我妈多说话，可是我发现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我的身体、我的力气、所有身体的力量就好像是被抽离我的身体，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它。其实当天晚上医院就向我的姑姑发出病危通知，也就是这一张单子。晴天霹雳的消息来得非常突然，我姑姑完全不敢跟我妈妈说发生什么事。那是事后我婶婶把这张病危通知单传给她，我妈妈才意识到原来状况比她想的还要危急很多。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族的人都陆续赶来，大家就好像是要来看我最后一面的样子。事后呢，听我的家人转述，因为我当时候的病情急速的恶化，我是猛暴性心肌炎合并心因性休克。那相信在疫情之后，我们可能常在新闻上听到心肌炎这个病名。那到底心肌炎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心脏的肌肉发炎，而猛暴性心肌炎它是心肌炎当中最棘手，死亡率大约是 50% 到 70%。 那这是小妹当时候在加护病房的样子，这是比较初期的状态。我在加护病房总共住了41天，那期间呢依靠两台机器协助我延续生命。左边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叶医生叶克膜，那他就是暂时取代心脏功能做一个帮浦，也就是把我全身的血液拉出来，透过这个设备再把血液打回我的体内。那右手边的这个是洗肾设备，因为当时候小妹的心脏是无法自主跳动的，所有的器官都衰竭。后期小妹在普通病房待了11天，所以总共是52天的时间。那52天对小妹来说就是死因幽谷，因为当时候的状况非常的危急，所以我是用传统的方式开胸急救的。那到现在我的胸口上仍有一道长超过20公分左右的疤痕。那这是右手边是21年胸口的疤，那感谢神，其实疤痕已经淡很多了。 我的右属膝部呢，又因为装置叶克膜的关系，留下超过5公分的疤。那后期呢，我又装了心室辅助器。那些大大小小的管子，它其实就是隔着我的肚皮，所以我的肚皮上方都有非常多很像子弹打到的枪痕。那虽然身上这些疤痕对我来说真的都非常的丑，但我知道他们都是恩典的记号，也是神爱我的记号。那场病痛对我跟我爸爸的信仰来说是提醒，也是恩典。如诗篇23:4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的猛暴性心肌炎没有特效疗法，只有支持疗法，也就是装置叶克膜、心室辅助器还有插管。而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持续的心律不整，那后来经过3次的电击才紧急抢救回来。在心导管手术之后，我的感觉是眼皮非常非常的沉重，状态就是你非常困。而我最后的记忆是停留在我听到医生还有护理师在讨论着我的心跳已经停止但意志力很坚强的那一段对话。其实在昏昏沉沉当中，我真的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我确实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他们说我的心跳停了，那不就代表我已经死了吗？可是我却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很想开口反驳，但我发现我全身动弹不得。那个状态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身体。其实当时候的我是没有心跳的，我的家人都在加护病房外等候待命，因为医院随时都有可能宣告我因为器官衰竭而死亡的消息。那个时候只有请全省的同龄为小妹代祷，因为我还没有洗礼，所以家人都很担心，他们都希望神可以救回我，又或者是我一个受洗完再离世的机会。可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因为心肌炎没有药可以医，所以医院就跟我的爸妈建议可以自费购买昂贵的药剂试试看，但医院表示你自费的药剂打了不保证有效，可能是白白浪费好几十万。当时医院表示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后来药买了也施打了，但我的状况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善。小妹的双眼依旧紧闭，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每一天依旧有很多的同龄为小妹迫切代祷，而我依旧没有醒过来。当时候的主治医生也常常向我的家人报告我的存活率不高。事后我爸爸跟我分享，他说他记得医生跟他说小妹的存活率不到8%。当时小妹的心脏还有血块，医生表示如果血块要清掉，它可能会随着我的血管跑，那如果你跑到脑部，那就是脑中风。所以当时候对我的家人来说考验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大。那后来我的朋友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他私下去问主治医生我实际的状况，因为当时候我的心跳是完全毫无起色的。那主治医生也很诚实的跟他说，如果于恩隔天心跳还是没有办法恢复自主跳动的话，医院就要把叶克膜还有其他的管子都拔掉，也就是完全的拔管，没有办法再救了。非常感谢神的怜悯，因为就在他们谈话的隔天清晨，我的心脏竟然开始微幅的跳动，但是小妹还是没有清醒过来。这个部分对我家人来说一喜一忧，喜的是我的心脏终于有了起色，但忧的是小妹的肝指数迟迟降不下来。 因为即使我的心脏开始恢复跳动，但肝指数如果持续飙高的话，我仍然会走向真正的死亡。小妹持续的昏睡，那直到有一天晚上，小妹的妈妈想到了我跟我爸爸的洗礼报名表，因为小妹在病危的时候，我的爸爸曾经有向我的妈妈表明，如果我能被救活，他愿意洗礼。非常感谢神，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这一份报名表送出的隔天，小妹竟然奇妙的清醒了。我妈妈来病房探望我的时候，她看到我睁开了双眼，她以为她看错，她不敢相信的看着我，但她心里更确定了一件事：我的重病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神要我洗礼，而且他要救我跟我爸爸的灵魂。原来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在等候神，而是神在等我们有所行动。小妹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我需要24小时彻夜的洗肾。当时候医生表示小妹可能需要终身洗肾，所以我妈妈当时非常担心我未来可能要面临换心、换肝或者是其他的器官，所以她就跟主治医生说，如果救不回来，家属会愿意放弃急救。在小妹清醒之后，我被我自己很巨大的身体变化吓到了，因为我的肾功能衰竭，所以我全身都严重的水肿。我原以为生病应该是会变得很瘦很瘦，没想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米其林宝宝，因为我看到我的双手，我的手背里面就好像被人放了一颗霸丸，那个幅度有多高，就是我当时候看到自己水肿的程度。那让我惊讶的部分还没有结束，我发现我的右脚脚趾头末三根变得好黑好黑，很像木炭。那待会会和大家分享我的木炭脚趾头，那这个没有很好看。好，那为什么会黑成这样子呢？要跟大家说明关于使用叶克膜的副作用。叶克膜它虽然很好，它可以救命，但是你使用的时间越久，它就是副作用，就是你的四肢会逐渐的坏死。因为我是从右手膝部去装置叶克膜的，那我的血液直接在大腿就被拦截，所以我的右脚末梢的部分，它的血液是会传不下去的。那这是叶克膜的副作用，如同大家看到我刚刚木炭脚趾头的状态。其实小妹当时候清醒的时候，我的手也都像我的脚皮一样是有很多淤血的状态。那非常感谢神的是，我的脚皮换新，手皮换新之后，我的手是恢复完好如初的状态。那接着要和大家分享小妹的脚趾头进化史。小妹在当年生病的12月就做了一些处理，因为黑色的部分它就是坏死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切除的动作的话，原则上它就会是一个开放性的伤口。那小妹目前的脚趾头状态就是右手边这个画面，就是现在只要剪两根 右脚啦，只要多剪两根脚趾甲就可以了，那脚也变得比较修长，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部分。那神呢，为了要救小妹跟小妹的爸爸，他用这一场病痛鞭策了我们，狠狠打击软弱的我们。我爸爸在医院看到生命垂危的我，他每一天都伤心痛哭。我记得有一次我清醒了，他站在我的病床前面跟我说，小妹啊小妹，老爸真的很心疼你，我多希望今天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那个时候小妹是全身插着管子没有办法说话的，那是事后我跟她分享这一段 我说爸，你还记得吗？你那时候站在我的病床前跟我说你希望躺在那里的人是你，但你知道吗，我觉得以你这个年纪要承受我所承受的这些痛苦，我觉得你应该会承受不住，可能会死掉。然而在苦难当中，小妹并不孤单，因为这一路有神与我同在。其实当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我，只有痛不欲生可以形容。在加护病房的所有病患，医院会为了要避免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把身上大大小小的管子拔掉，所以在没有人来探视的情况下，我们的双手跟双脚是会被约束在病床两侧的，所以那个状态是非常不舒服。那除了肉体上的疼痛，其实最大的痛是心里的无奈。我非常的无助，也非常的沮丧。对于当时候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我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绝望的，我看不到希望。而那个当下让我好像稍微可以体会到主耶稣为世人受钉十字架的心境该有多痛，主耶稣会是多么的不愿意，多么的崩溃。虽然小妹也不愿意，可是我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有神的意思，我要学习顺服，如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小妹的妈妈在医院的时候，她问我，他说如果你受的这些病痛是为了要让你印着新的爸爸受洗，你会不会埋怨？那当时候小妹因为插管没有办法说话，所以我用白板回答他：我想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得救更美好的。那虽然我妈妈也觉得很心疼，但她却也感受到是神的慈爱在支撑着我承受那巨大的痛苦。在小妹清醒后的每一天，我无时无刻都想要把我喉咙的气管内管拔掉。表面上我插着管子好像在呼吸，但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能够呼吸，我非常的痛苦。我身上有导尿管，鼻子有鼻胃管，身上有非常多的针，而我能做的就只有祷告。那在7月20号那一天是安息日，台北下雨之后放晴，病床外出现了一道浅浅的彩虹。感谢神，虽然人在医院受苦，但耶和华亲自安慰我。妈来看望我的时候，我就跟她分享窗外的这一抹彩虹。有彩虹的出现都让我们觉得好事将至，如同圣经创世纪9章12到17节记载的，神用彩虹与人立约，不再以洪水毁灭世人。那一天神一样用彩虹安慰了我们。而在彩虹出现的后几天，我接连移除了气管内管、鼻胃管、静脉管还有导尿管，小妹痛苦的身体再次获得释放。那当时候因为我最想拔掉的管子就是喉咙的气管内管，所以我当时候就用了白板记录我当时候的心情，因为实在是太开心了。气管内管就是有一根像珍珠奶茶吸管粗度的管子，它是直接要插在你的喉咙深处，所以你一直会有一个异物感，想要把它咳出来，或者是想要把它移除，是非常不舒服的。那这张图呢，是小妹还在加护病房的样子。大家有看到我的轮椅后方的这个设备，有红色的那个管线。那这一台设备呢，就是心室辅助器。 那个粗粗的管子就是直接缝在小妹心脏上面的。那其实在小妹住院的期间，我开过很多次的心脏手术，在之前的开刀我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所以我并不记得那个恐惧有多大。但当我清醒之后，我知道我自己需要再一次的去面对开刀这件事情，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离开加护病房。可是我非常的软弱，没有信心，然后我想要寻求一些安慰，所以我就问了当时候还在照顾我的护理师，我想要听他安慰我说啊，不要担心啦，我们现在医学很发达，我们会有止痛剂啊、止痛药啊，所以你应该是不会这么不舒服。那没想到这个护理师呢，他非常的诚实，他很诚实的跟我说，虽然我没有开过刀，但我光用想的就觉得一定会很痛啊。我就说真的吗？你没有安慰到我，而且你让我的恐惧更大了。他就说，首先你要想，医生要先把你的胸骨锯开，接着再用一个设备帮你把胸骨撑开，这样他才有办法接触到你的心脏。那我就想说，天哪，我开刀不是只是要切我的皮肤，然后你还要锯我的骨头啊，我光用想的就觉得头皮发麻。所以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你们一定要认真的为小妹祷告，因为我真的很害怕。那非常感谢神，神呢在我生病的这些过程当中一路陪着我，让我勇敢去面对。感谢神的带领，让我在最适合的医院接受了治疗。那在8月5号，小妹顺利移除身上最后的设备。在8月7号的傍晚，雨后的彩虹再次的出现，就好像是神在安慰小妹，离回家的路不远了。而在我住院的期间，常常有认识不认识我的弟兄姐妹来关心，来探望我。小妹在这些兄弟姐妹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爱，也深深体会同心的祷告那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深信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因为神的计划总是完美的。不管是医院的选择、医生的安排，还是送医的时间点，都是那么的恰好。事后急诊室的医生跟我们分享，他表示小妹送医的时间点刚刚好，如果太早送，完全看不出是心肌炎，我可能就会被送回家。那如果是太晚，小妹就回天乏术，没救了。后来从小妹的妈妈转述中得知，6月29号我发病的那一天是安息日。她虽然知道我身体很不舒服，那她请教会的同龄为我代祷，她从容不迫参加整天的聚会。而当天山林讲到的内容竟然是拉撒路死而复活的见证。其实他在接到小妹生病噩耗的时候，他心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想，是不是我的女儿也可以像拉撒路一样从死里复活。可是他想到我们是这么平凡的家庭，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异梦，也未曾看过异象，如果我后续可以康复，而且不用面临换心换肝或其他的器官，不需要终身洗肾，后续可以恢复到像以往正常的生活，这会需要多么大的神迹？而这么大的神迹会出现在我们家吗？他说他想都不敢想，因为我的状况是那么的让人绝望。而回头数算恩典的时候，才发现神不但奇妙预先安慰了我妈妈的心，还验证了她的应许不落空。虽然在加护病房的状况非常不乐观，但有时候凭眼见会叫人丧志，可是神的大能却能在时光流逝中彰显出来。小妹奇迹似的活了下来，如同约翰福音11章40节说，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完全验证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真神是全能的。神的爱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不仅仅救回小妹， 让小妹好到可以出院，并且接受大水的洗礼。感谢神，小妹在生病当年的9月21号和我的爸爸受洗归入主名。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让我们一家深刻体会到，如同约伯记42章5节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和我们一同见证了神奇妙的作为。虽然现在小妹的身体不再完美，但如果空有美丽的躯壳，不能进天堂也是枉然的。小妹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难免会遇到身体上的病痛，或者是生活的难题。我们一定会有彷徨无助的时候，不管你再强壮再坚强，学业成就再高，在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而且一样的脆弱。小妹的一家同样遭受了世人眼光的大苦难，然而蒙着神的眷顾和怜悯，小妹大病痊愈，并且没有换任何的器官。我在出加护病房前就停止洗肾，所有的器官功能也恢复正常，主恩何其浩大。如同彼得前书4章12到13节勉励，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有一位传道人这样勉励，他说有时候患难反而是人跟神相遇的时刻，我们原以为的祸患，因着我们愿意回转向神，我们的生命和灵性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所拥有的盼望。现在小妹大病痊愈，但在整个病痛跟康复的过程中，是需要每分每秒都呼求神撑下来的。我们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而神的旨意是什么？只有耐心等候，因为一切都有神的时候。诚如传道书3章2节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在这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位真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信耶稣的人不一定都能一帆风顺，可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这样子勉励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苦交托给神，那并且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在患难中感到平安，因为神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而要走过苦难的秘密是什么？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我们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不住的祷告。可能很多人会好奇，约恩，你生病的时候这么辛苦，甚至到现在你身上还有一根刺，那一根刺就是小妹的右脚，因为当时候缺氧，所以到现在她都是麻的状态。那因为右脚神经严重的受损，所以有垂足的状况。那我如果走比较快的话，其实是很常会有快要跌倒的感觉，因为我的脚背抬不高，所以我如果走快一点，其实大家是可以发现我的步伐是有点异常的。那这一根刺还在你的身上，你这样还感谢什么？小妹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每一天醒过来都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这一位全能的神，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眷顾，小妹不会有机会可以为神做见证，小妹可能也没有追求天国的盼望，我的爸爸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受洗。 所以我每一天可以自由的睡着，在睡觉的时候可以自由的翻身，可以自由的呼吸，可以跑，可以跳，我们全家可以一起上教会，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因为这些自由和很平常的状态，其实都是神白白所赏赐给我的恩典。那我相信只要我们有愿意学习领受真理和顺服的心，神他一定会带领我们感受到他。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每一次可以亲近神的时间，也就是祷告、聚会，还有参与教会的服事。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记载，听神的话而遵守的人是有福的。那也许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像小妹一样还在慕道的好朋友们，在这里小妹很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这么皮。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那并且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其实圣灵是会引导我们，我们只要把担忧交在神的面前，神会亲自引导。那希望大家不要像小妹一样要经历这样子辛苦的旷野路才知道要把握机会。那以上是小妹的见证，最后愿平安喜乐归于在座的各位，愿一切尊贵权柄荣耀颂赞都归于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正道，非常感谢主，雨恩姐妹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大家听了一定是非常感动，因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神奇妙的这个作为，她神借着让她从死里复活，然后来感动她，还有她的父亲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在这边我想要借着他的这个见证跟亲爱的朋友来参考。我们一般要信神应该要考虑三点。第一，这一位神存在吗？还是只是人去把他想象捏造出来的？第二，这位神他是造物之主呢，还是受造的人或是动物？这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第三，你信神的目的在哪里？是为了让你发大财一生顺顺遂遂，还是为了你的灵魂将来能得永生？刚刚雨恩在一个小时的见证里面已经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首先我带领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信神，你当然要想这一位神存在吗？因为如果他不存在，那我们这信仰就是虚空，他就是变成他只是其实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甚至可以说是劝人为善一种哲理，人生的哲理。那这个你不用去信，不用去信神，你读去读人的智慧结晶，一些哲学的书，劝人为善的书，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要信神，你一定要去想，我要信的这个对象到底存在吗？那我怎么能够明白这一位神真正存在？我们一般人几乎都是 咱台语讲哦，世传世啦，哦，就是一代传一代，从来不会去思考它存在吗？哦，好比我们台湾啊，最普遍在拜的哦，像妈祖啊、哦，还有关公啊、哦、等等这一些，我们从来不会去思考的，我们只是说，哎，我的上一代都是这样拜，所以我当然也要这样拜。然后更离谱的，还有人都是在拜石头、拜榕树、拜动物，哦、像、我们台北县的那个石门那边有一个十八王公的庙。我小时候，啊、因为我姐夫在那边以前是当乡公所里面的干部，小时候我家里没钱，所以我为了读书，我姐夫拜。介绍我去那边、那个核能电厂打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庙。我问他们，他们说哦，原来是有一条船，17个人，哦，沉没了啊。那条船有一只狗，只有那一只狗游回来，哦，所以叫做第十八王宫。现在你去看。盖了好大好大的一个庙，哦，套一句台湾话讲，香火作兴旺啊，香火非常兴旺。但是你在拜，你有去探讨，它真的存在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人拜神会让我们觉得很愚昧的地方。好，那我们跟你介绍了这一位耶稣，我们怎么这么肯定他？能够存在，哦，如果要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讲，要很久，有好几点，那我只讲两点，有从语恩的那个见证里面，第一个就是神所赐给你的神迹，神迹就是神的一个作为，是人所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刚刚听了宇恩姐妹啊，她你看神用这么奇妙的一个方式啊，让她从死里复活，这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她竟然能死里复活，哦啊，这个神迹就是在告诉她神真的存在，就像我也是这样子来信耶稣的啊，哦，我大学三年级，哎，他刚刚给我们看到那个像。全身浮肿，我就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是肾脏病，全身浮肿非常厉害，这种衣服都不能穿，哦，那因为来信耶稣，现在我才能站在你们面前。那从这一个神迹，我肯定神的存在。那有些人，我们去那朋友或许会说，有啊，人家拜拜也有神迹啊，没有错，我不能否认，但是那。那个神迹的那种正确性啊，没有像我们这么样子。那我们还有一个第二个证明神存在的圣灵直接来证明神存在，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应许给信他的人啊，我们人。本来是这一位造物主真神他的儿女，只是因为罪跟他切断关系了。好，那现在他重新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救赎重新接纳我们，然后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确实的存在，所以就把应许的圣灵赐来我们心中，让我们很直接体会神真的存在，而且这个圣灵是要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最特有的非常大的一个恩典，能够直接体会到神存在的一个事实。好，第二点，我们知道神存在，那你还要思考 你所信的他到底是造物之主呢，还是受造的人，或是动物，或是山川啊木石？你想想看，我们风俗里面在拜的这些神明，哪一个是造物之主？没有，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伟人，或是传说中哦，像啊那个故事里面传说的人物，好像说孙悟空，是这世界没这个人的历史里面没有这个孙悟空这个人，没有，是不是？《西游记》里面有，好，那我们啊把它那个啊变成一个啊那个啊神奇啊，像三太子利罗家，那个也是啊，那个这个是。这个世界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是小说里面的啊，我们就把它神格化了。好，那再来看龙树宫、石头宫什么一大堆，这个都是物质的受造的，但是我们人竟然把它神格化，然后一直在拜，那不是显出我们的愚昧啊？那我们今天所跟大家介绍的耶稣，他就是造物之主，没有宇宙之前他已经存在，然后宇宙是借着他造的，他用他的话从无创造出宇宙万有，包括人类第一个人也是他拿一块尘土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造完了从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活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就是人跟万物有差别的地方，人的尊贵性就在神所赐的那一口气，我们称为灵魂。所以我们跟这一位造物主真神，他就是父子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父亲当然就是慈爱，所以你看他不但造我们，还养活我们，借着万物养活我们，连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是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真的要拜这一位跟我们这么亲密关系的这一位造物主真神啊！这一位真神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在末世借着他的灵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向我们显明，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所以耶稣这两个字叫做救世主。所以耶稣啊，他不是我们台湾人讲的爱我国神，那是外国神，不是的，他是有关全人类的，因为他就是全人类的父神。那你看我们一般所信的这一些那个宗教里面很少谈到这一方面可是我们现在跟你介绍的这一位真神，他却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是造物之主。你要信就要信这个。第三点，你信他的目的在哪里？我们一般人选择宗教第一个说求平安，对不对？我们去庙里拜拜都是求平安，第二求发财，有没有？你看电视每天说出来，里面来我们这个庙，发财金给你，你这个 能够赚多少钱，有没有？我们台湾人，拜神几乎都是为了求财。但你想想看，这些物质的方面有一天终归于没有呢？钱让你赚好了，我们说赚到像王永庆，你眼睛一闭，你什么能带去？没有呢，你一样空空的呢，你不能带去啊。我们空空来到世上，也一样空空的离开世界。你赚那么多钱，你能够享用到吗？ 我们一种所能享用都是非常少数的那个金钱而已，这些都不能享。所以你拜神如果目的只是物质求发财，那这是有一天你会失望的。真正要拜神的人一定要为你的灵魂着想，你的灵魂是从神所赐的，所以他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消失，因为既然从神所赐，就跟神一样的永恒，跟神一样的永恒，只是差别归宿不同，一个跟神住在一起享受永生，另外一个却到地狱里面受永刑，就差别在这边。灵魂是不灭的，灵魂是不灭，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你 都知道的。你看我们一般台湾人死亡以后，你有些那个江湖人士就说啊，死有什么好怕，二十年二十年后是好汉一条，真的这样子吗？你看每个人面对死亡都很害怕，因为他知道我离开这个肉体，我的灵魂要 跑去哪里，我不知道。其实我以前就是因为面对这重病，我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死了我的灵魂要去哪里。像风俗所讲的到阴间里面去，我不要。像佛教所说的在六道里面轮回，我不要，因为六道里面轮回真正离开六道是进入涅槃，涅槃 原文的意思就是死寂幻灭，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哪里来的真理？这是人想出来的哲学，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来信耶稣。所以真正要为你的灵魂着想，只有造物主真神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十字架救赎，才能彻底解决我们灵魂的罪。当我们的罪得到解决以后，将来当神命定我们在日光之下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很安然，甚至会很喜乐的要回到天家，与天上的神来同住，在那边享受永生。所以我们信耶稣对死亡是没有畏惧的。你或许会问我说，传道你怎么知道将来一定 到天国都永生，万一耶稣的门徒骗你们怎么办？很简单，因为耶稣他要离世以前，他有跟门徒讲，我现在去是跟你们有益处，我如果去到天上我一定会再来差保惠师来，我如果没有到天上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如果去他一定来。所以耶稣他复活升天，我知道他真的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因为他应许的圣灵来住在我心中，让我了解原来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都是真正会实现的。所以我们叫做真理，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所以圣经 有讲这个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住在真神里面，我们就都永生。所以期待在座的亲爱朋友，求神赐你们智慧，听到宇恩姐妹这么美好的见证，能感动你的心能够真的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救